我们讲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论圣灵充满的真理，大概告一个段落。不过今天要讲一个有关圣灵比较困难的题目，那就是圣灵的喜。虽然被圣灵充满是最重要的，但圣灵的喜却引起最多争议的。20世纪开始，1901年，也就是所谓近代灵恩运动的开始，开始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对圣灵喜的争议，不同观点，等一下我会多加说明。不过圣灵的喜在全部圣经只讲7遍，顺便考你们，圣灵的充满全部圣经讲几遍？19遍。圣灵的喜只有7遍，而且前4遍都是施洗约翰预言耶稣的工作。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有的经文是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注释家就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各位也很记住就好。那个火代表一个可能洁净，另外一个可能圣灵的喜一面带来生命，那是对信的人，一面带来审判，那是对拒绝神恩典的人。所以千万不要拒绝神的恩典。耶稣来了，圣灵带给人新生命福分，拒绝神的恩典将来会面对神的审判，那像火一样。这是简单先说一下。所以有的地方耶稣用圣灵给人施洗，强调信主得生命得永生；有的地方圣灵与火包含着拒绝神的恩典，不要神给的永生，那就到不了永恒与神同在的美好境界。因为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讲了，他说将来那不结果子的像丢在火里被火焚烧。好，现在我先重要要讲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那到底耶稣来用圣灵给人施洗什么意思？这是下面要提。也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近代灵恩运动到今天，从1901年到2017年，这个问题还在争议，就是到底圣灵洗什么意思。由于不同的解释，也就产生了所谓的福音派立场跟灵恩派立场，让教会中间产生很大的纷争。那请各位记住，前四遍都是施洗约翰预言耶稣来用圣灵给人施洗，施洗约翰只是用水给人施洗。第五遍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主耶稣死里复活了，40天之久跟门徒们生活传讲神国的福音，到了最后 耶稣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我跟你们说过的圣灵的喜。结果过了不久就面临五旬节，圣灵就降下来。然后圣经的记载，那是被圣灵充满，他们说出方言，他们大有能力传讲神的作为。以后彼得就站起来讲道，3000人悔改信主。这是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很麻烦，如果你有好好思想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容易？我相信各位都比较熟悉什么叫做圣灵重生，因为讲圣灵重生，那最明显的约翰福音3章，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约翰3章3节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是主耶稣第一篇讲到，耶稣到地上来比较完整的第一篇讲到是跟尼哥底母讲，讲到的重点就是重生，重生就是从圣灵生，从圣灵生。讲了尼哥底母听不懂，人都老了怎么重生呢？怎么进母腹再生一遍呢？耶稣最后跟他讲一个比喻，第14节15节，14节没打出来，不过我会背给你们听。那里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14节，我们很熟的。15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记住，得永生的人就是得着圣灵给他新生命的人，得永生的人就是被重生的人，凡得永生的人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人。我今天不花太多时间讲这一面，因为这是比较基本浅的，各位都经验过，而且我的重点要摆在圣灵的喜。什么人被圣灵重生？当然你要懂得摩西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因为这是耶稣讲怎么得永生，怎么被重生的秘诀。摩西举蛇代表人悔改认罪，信神拯救，这8个字。请诗班重复一遍，1、2、3，信神救法跟拯救差不多 OK 啊，通过了哈。什么叫做摩西举蛇？就是人的心回转归向神，还要接受神所设计的拯救的方法，信靠神的拯救。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的恩典，离开为奴之家，不再受法老和苦工的一种情境，本来应该感谢神，信靠神，没想到因为水比较少，在旷野走路艰难，天天吃马呢吃得不高兴，结果埋怨神，埋怨神就 谤读神，背逆神，不信神，拒绝神，以后在旷野神就允许火蛇咬他们，一种蛇咬了之后没得治，很多人就死了，没死的人，被咬了没死的，他们就发现错了，怎么可以敌对神，反对神啊，而且辱骂神，他们就到摩西面前说，摩西，我们错了，我们要向上帝悔改啊。结果摩西祷告说，上帝啊，他们这个已经悔改了，上帝说好，我要救他们。不过上帝很有趣啊，他不是说一句话通通好了就好了，叫摩西用铜打一条蛇，用竹竿挂起来，凡是想被医治的人要看这个蛇，相信神的救法，所以很多被咬的人赶快看这个蛇，马上就好了。这是在旧约里面非常有名的故事，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举蛇，以色列人得拯救，但是八个字，悔改认罪，信神拯救，或者信神救法。耶稣就在第一篇讲道跟会众说了，跟尼哥底母说了，耶稣到地上的目的让人重生，得新生命。怎么得新生命？是圣灵把新生命给人。圣灵怎么把新生命给人？摩西怎么举蛇？耶稣是人子，他说我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就是钉十字架。所以耶稣过了3年多就真的被钉十字架，以后他继续讲人子被举起来吸引万人归向他。所以主耶稣告诉所有的人，凡想得永生，凡想得重生，凡想经历圣灵生他给他新生命的人，回转归向神，悔改认罪，把一切罪向神承认，然后接受神拯救的方法，就是他的儿子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罪死。耶稣因为是神的儿子，死了又复活过来，显给门徒们看，然后升上高天，回到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救主，直到今天。所以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为阿爸父。神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里天天就临到信徒的身上，这叫重生，这叫圣灵重生。那这一切也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今天人常常不愿意悔改认罪的，凡是肯悔改认罪的人，你就经验到上帝的工作了，那就是圣灵感动你，承认在神面前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又是圣灵感动你，才会认耶稣为救主，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圣灵一直在做工，感谢主的恩典。那现在我要进到比较困难的问题了，或者我先问一下，请问师班，你们被圣灵重生了没有？都有，感谢主哈，不然我们规定不可以进师班的啊，师班还要圣灵重生要受洗啊，他们都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们应该大半都是如此啊，凡还没有的话还算慕道友啊，我劝你赶快接受圣灵感动，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耶稣神的儿子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复活升天做你的救主，请主耶稣到你心里，你就是基督徒了，然后下次 受洗赶快报名参加受洗班，在众人面前宣告见证是悔改认罪信主耶稣的一份子。好，现在下面比较难了啊，各位要注意听了。主耶稣死里复活了，40天之久跟门徒们在一起讲神国的道，神国的道还是讲怎样接受十字架救恩能够重生进神国，然后告诉门徒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经验他所应许的圣灵的喜。现在你们回答的时候想一想再回答，先考四班啊，因为四班都是比较优秀分子啊。请问当耶稣跟彼得、约翰、雅各这些门徒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喜，那个时候彼得、约翰、雅各已经是基督徒了或者还不是基督徒，是或者不是，请回答。啊，他们答是。请问弟兄姊妹是还是不是？都是。 OK， 那就来一个问题了哈，都是基督徒，请问他们被圣灵重生了没有？重生了没有？诗班没有，没有圣灵重生会是基督徒？这是哪一种的基督徒？请问他们被圣灵重生了没有？就改重生了哈，不能改太快，还要想一想再答啊，这是很难的问题了。到底这些门徒们被圣灵重生了没有？好，如果没有被圣灵重生，如果没有，那到底是什么定义是基督徒？我们今天什么样算基督徒？如果没有被圣灵重生，那请问下面一个比较容易答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么彼得、约翰、雅各他们的经验，圣灵重生跟圣灵的喜，就是过不久五旬节圣灵的喜，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哎，你们没听懂我的问题，我再讲清楚我的问题啊。如果彼得、约翰、雅各都没有被圣灵重生，那个时候那耶稣说你们就等，等到五旬节圣灵的喜要临到，在这种情况下圣灵重生跟圣灵的喜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变一件事了，因为他们没有被圣灵重生，等到五旬节圣灵喜临到才真正经验施洗约翰的预言，经验主耶稣所讲的耶稣来用圣灵给人施洗。所以如果没有一件事，那么如果有变几件事？两件事。这就是到今天为止福音派的神学跟灵恩派的神学很大的争议还没有完请各位记住啊。那现在考你们，以福音派的神学这个现在还不能问，因为我还有动了很多没讲，问了之后会把你们搞糊涂啊。最后再问，最后再问，这要想啊，真的要想啊。那么如果彼得、约翰、雅各都已经被圣灵重生了，那么是两件事，先圣灵重生，后圣灵的喜，当然带来一个问题啊。那到底彼得、约翰、雅各什么时候被圣灵重生呢？从圣经去找，你可以找出一个圣经的经文或者有关的地方，是明显彼得、约翰、雅各他们真诚悔改认罪，真诚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替他们死，是在什么时候呢？所以这个找来找去啊，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产生了。 到底彼得、约翰、雅各什么时候被圣灵重生，如果是有的话，那如果没有的话，也会产生很奇怪的一些问题。因为跟随耶稣三年半了，耶稣多次跟他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信子的人不至灭亡，必得永生。那彼得不是说，主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还称赞，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然后彼得在五饼二鱼之后，众人都走了，主耶稣说要吃他的肉才得生命，以后主耶稣问他们，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借彼得的鱼，彼得的船去打鱼，一打打满满船的鱼都要沉下去，彼得马上伏伏在耶稣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什么人啊，我是个罪人啊。你从很多角度去看，你又很难说到了耶稣复活了，彼得还不是基督徒。好，现在讲结论啊。结论呢，不管福音派，不管灵恩派，都接受彼得、约翰、雅各在耶稣复活讲话的那个时段他是基督徒啊，都这样接受的啊。彼得是基督徒，福音派的也接受，灵恩派的也接受。那什么时候变基督徒我们不清楚，这在神的手中啊，神做的事我们常常测不透。总之至少旧约的时代，请问旧约时代圣灵做不做工？圣灵在不在人心里？但是旧约的时候圣灵不是永远住在人心里，当扫罗弃绝神，圣灵离他而去了，参孙背逆神，圣灵离他而去了，到了五旬节之后圣灵就不再离开我们，当你消灭圣灵感动，圣灵不离开你，不离开他在里面干什么？不是叹息，哦，也叹息了，叹息之前先干什么？担忧嘛，这个我们前几个礼拜才讲的，你们记忆力实在不够好，先担忧，担忧之后干什么？叹息，叹息之后干什么？代祷，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改变，归回到神的旨意，他就引导我们。那么圣灵什么时候在彼得、约翰、雅各身上成全了重生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我们坦白说不知道，但相信在耶稣跟彼得讲话的时候，彼得已经是基督徒，约翰、雅各已经是基督徒。那么既然都这么接受，就产生下面一个问题了。好，现在请各位回答，按这一段经文去想，圣灵重生跟圣灵的洗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想清楚啊，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这个没有把握嘛，哈，啊，按刚才我们所讲的，主耶稣告诉他们，等在耶路撒冷，过不多几天，必要受圣灵的洗，而那时候他已经得圣灵重生了，所以圣灵重生跟圣灵的洗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好，答对的哈，答对的，不要害怕，答对的，正确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接下来彼得、约翰、雅各所经验的两件事，圣灵重生，圣灵的洗，这是一个特例还是 一个通例，懂不懂特例跟通例啊？所谓特例是神在某些情况下某些人身上做特别的事情。什么叫通例？神在一般人身上通常所做的事情。所以再问一遍，两件事是特例是通例。那么通例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为什么？那么就是今天我等一下要讲的重点了哈，各位要记住，很重要。到今天为止，请问灵恩派的立场主张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这是什么例？他把特例当成通例了，请记住啊，灵恩派的立场把特例当通例，所以到今天还讲两件事。福音派的立场从圣经里面找出足够的证据，认为这是使徒们的特例，而通例这两件事是几件事？一件事。我很诚恳的是把这个重要的提出来，因为感谢神给我到今年54年专心为主传道。我刚刚大学毕业第二年出来传道，就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引起教会分裂，引起弟兄姊妹的交战。我很年轻的时候刚刚传道就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近代灵恩运动第二波的问题。所谓第几波等一下我要讲，第二波是从公元1960年代开始的，那我正好1963年开始传道，教会就产生这个问题，本来非常美好关系就破坏，本来彼此相爱变成彼此相斗，本来合一聚会以后有些人就分出去了，这是很可惜，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也花很多时间来好好研究圣经。好，我先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使徒是通例，而圣经的使徒是特例，而圣经的通例不是如此。现在先考第一件事啊，以赞成先得圣灵重生再被圣灵洗的灵恩运动，强调受圣灵洗最主要的证据说方言，最主要证据说方言。他说你看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们都说方言，之前没有说方言，当然还有神迹奇事，那是接下来，但是最重要说方言。一到今天为止灵恩运动就是开始你要说方言，那等一下我要说方言是什么。按照使徒行传2章的方言是当时真正在地方用的语言，地方的语言叫方言，所以你去读第二章有15个地方语言，什么波提亚、马代语言、以兰的语言、埃及的语言、利比亚的语言、阿拉伯的语言，15个，你去读啊。因为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他们在那些地方居住，回到耶路撒冷，那一些从波斯来的人，哎，怎么听到讲波斯话？从阿拉伯来的人怎么讲阿拉伯话？埃及的、利比亚的、马代的、以兰的、波提亚的，他说我们奇怪，你们怎么用我们生来的乡谈讲论神的大作为？但是今天 1901年之后的林恩运动说方言，几乎没有说外国话的，都是一种所谓舌音祷告。舌音祷告就是你舌头会发出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声音，或者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声音，或者咿咿啊啊声音，真是这样子啊！我都参加很多这样聚会啊。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是在说方言，你回家自己去说，关了门，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啊。但是保罗说清楚了，你到教会里面来，没有人翻译，你就不要说任何的方言。说方言为什么说，如果来了一些墨西哥人，他听不懂普通话，讲半天道他没听不懂，突然之间圣灵感动我了，我讲出西班牙话出来了，西班牙话我一句也不会哈，如果突然讲出来了，这叫做说什么？说方言嘛。来了一些法国人，来了一些俄国人，或者来一些印尼人、越南人，你突然就讲出他们的话来，或者别人讲，我们大家讲，哎，他们哦哟听懂了，他们就被唤醒，这是圣经里面的方言。可是今天这种方言没有了，没有听过，我从来没听过一个人站起来讲别国的话，真的话，可是尽是讲一些舌音祷告。我再一次说，我也不坚决反对。1963年开始我就参加这种聚会，后来也不知道怎样我也会了，真的我会啊，你要我讲我马上讲给你听。可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不是被圣灵充满，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要的，我就不讲了，真的我就不讲了。不然我会啊，因为他们会教人的，你如果要想学方言就去祷告。我说了，第二波对华人影响很大的有一批从香港来的，香港我们的李伟明还有天俊长老，他都香港的。请问你们两位香港有一位电影明星叫江端仪，你们听过没有你们都不看电影的。天俊爱看电影的哈，听过哈。江端仪他就是60年代兴起来搞新约教会，他是一面受五旬节宗的影响，一面受聚会所的影响，拆毁所有教会建造新约教会。他就在东南亚影响很大，也影响台湾。我刚刚出来传道，教会就分两派，那他们讲完道你们到前面来，有人需要希望被圣灵充满也好，受圣灵洗也好，因为他就是强调三种的洗，一种叫做学习，一种叫随洗，第三种叫什么洗？灵洗。你去看他的广告，就是随血圣灵。他把约翰一书里面，他是这个是误解圣经了。约翰一书的道，我今天没时间讲。我不晓得讲不讲得完哈，我也尽量挽回我的名节，不能超过时间哈。因为很多人说你怎么讲这么长哈。江端仪不但他到处讲这个灵洗，灵洗的证据说方言，然后他的女儿，我想伟明不认识了哈，天俊他女儿你听过没啊？没听过啊。跟他一样有名呢，叫张路德。然后接班，所以江端仪到处讲。后来他生病了，生病以后就过世了。以后他女儿继续，到处讲这个学习耶稣宝血的洗净，随洗接受洗礼，但是不够，这都是一般基督徒啊。还要灵洗，怎么知道灵洗？那就是要说方言。你不会说方言，以后就教你怎么说，跟你安守，然后祷告，祷告怎么祷？ 你先开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啦啦啦，慢慢就卷起来了。啊，我讲的是真的啊，各位回家不要学啊，因为这个我也会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真的意义，这是我在神面前这样说啊。我发现我自己灵性的成长啊，绝对不是靠这个东西。那有的人就一天一祷告就嘟嘟嘟嘟，然后好像他很入神的。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不反对你啊，你可以回家关了门。最好连你太太也不要听见啊，先生也不然他会烦你的了哈。关着门自己去祷告，你认为说，哎呀，这个给我灵性帮助很大，这个让我更加爱人，让我更加谦卑，更加甘心服侍、任劳，还有什么？哎，你就去这样祷告。但是我后来发现了，这样祷告的许多人，脾气更刚硬。到了教会看见不会这样祷告的就会批评，以后教会就产生分裂。本来很相爱的弟兄姊妹啊，以后就变成真的变成仇敌一样了，我的心非常伤痛。我说追求圣灵，追求这种成长，怎么变这样子呢？以后我读了很多圣经，我后来发现了，即使说方言也不是这个方言嘛。有人说我是根据灵前十四章啊，要好好读灵前十四章啊，说是一种啊用灵祷告，方言的领导。这个我现在正在讲哥林多前书，礼拜三晚上啊，大家没有什么兴趣，你们也不来哈，不来就算了哈，啊，慢慢都要讲到这一方面来了。哥林多书信有很多这方面的恩赐的问题，但是我后来就发现了，这一些东西若是真的神要我们这样追求的话，那难怪会产生四分五裂，教会争执争不完。好，现在我回来赶快讲，今天大概讲不完，不过我要把一些重点提出来。如果说是通力，你有什么证据说通力？第一个证据，五旬节那一天，3000个人悔改信耶稣。彼得站起来讲道，听完道的人有3000个人感觉扎心了，然后就问彼得：“我们当怎么做啊？”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们回家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是公元30年，主耶稣刚刚复活，彼得站在众人面前传讲。那么这3000人信耶稣领受赐的圣灵，请问有没有说方言？请回答。没有嘛。这3000人认罪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就是信靠主耶稣啊，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请问在门徒们经验这事情上面，3000人圣灵重生，圣灵的洗，一次还是两次的？一次的。这叫什么力？通力。这记住啊，我们不是使徒啊，我们没有像使徒那一种特别3年半跟着耶稣，耶稣亲自跟他讲道，天天面对耶稣，看耶稣神迹奇事异能，听耶稣讲的话，跟着耶稣。使徒是特例，圣灵降临，旧约跟新约有不同的分野，五旬节就是圣灵正式降临的一个特别时刻。所以不要把自己放在使徒的鞋子里面，你的脚，你站在3000人的 通例里面。啊，不但如此，再看一个，各位知道割礼牛，割礼牛是一个很敬畏神的百夫长，是罗马人 军人，他是很有地位的，管100个人，但是他很敬虔，他常常祷告神，他常常周济贫穷，他一定受到听到很多有关神的真理。那结果他就没有人传福音，因为犹太人不要去他们家，外邦人家不要进去，外邦的习俗、外邦的饮食都会让犹太人感觉受律法上的玷污，所以连基督徒都不大愿意进到外邦人家。所以上帝派天使来，天使就去跟他讲道。讲什么道？不过很特别，天使只说你的敬虔上帝悦纳了，你的周济上帝也知道了，但这样不够，你要赶快去把彼得找来，彼得来了就要把神的道告诉你。结果他就把彼得找来了，彼得就跟他们全家讲道，正讲正讲，讲的一半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然后彼得就说明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第16节跟18节，在荧幕上应该可以找到，使徒行传十一章16到18节，彼得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下面一同念，哥林流家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说方言。然后彼得说，这就是圣灵的洗。圣灵洗干什么？圣灵洗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悔改认罪得神所赐的生命。请问刚刚讲了半天，这叫做圣灵什么？除这一节之外，刚刚讲了约翰福音第三章，这叫做圣灵什么？圣灵重生。所以在哥林流家，请问圣灵重生，圣灵的洗，一次还是两次？又是一次。这叫什么力？这叫通力。这就是我们通常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对不起啊，我有好了，还有下次讲了，讲不完的原因是这个重要的题目内容很多啊。不过我现在先简单做个，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请各位请打出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我先说，一共只有7次经文，前4次施洗约翰预言耶稣工作，第5次主耶稣自己说要发生的五旬节，第6次是刚才念的，就是哥林流家。哥林流家可以说是彼得代表众使徒的解释，什么叫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就是神叫人悔改得生命了，就是圣灵来重生的一种表现，这是圣经的话，彼得所做的一个定义。那13节，这是保罗唯一的一次用到圣灵的洗，就好像圣灵充满唯一的一次，请问保罗记载在哪一卷书里面？以弗所第几章第几节？ 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只用一次，全部书信也只有一次，这又是一样，圣灵的洗全部书信只有一次，也是保罗用的。而保罗也给他一个定义，什么叫做圣灵的洗？不拘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什么？淫于一位圣灵。最重要是成了一个身体。圣灵的洗，如果按定义来说，是让我们众人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一个身体，成为基督身体里的肢体，这是圣灵洗，这是保罗的定义。怎么能够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与耶稣基督有了生命的关联，耶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这又是跟刚才讲了半天，开头讲圣灵重生是一回事。当圣灵重生我们，把新生命给我们，就得到了基督生命在你的里头，你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保罗就这么一次讲圣灵的洗，是跟讲圣灵重生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是吧，几件事啊？因为你们答的都不够把握哈，真的是一件事啊，一件事。一个真正在基督里成为肢体一部分的人，就是你加入教会的人，就是你真诚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借着洗礼归入基督，表白你的信仰，你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了。而这样被圣灵重生，就等于是圣灵的什么？圣灵的洗。这叫什么力？因为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在座亲爱弟兄姊妹，你凡是已经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的人，你是不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还是不是？
是。
请问你受圣灵洗了没有？是吧，受了没有？还要不要追求圣灵的洗？那我们要切慕什么？答对了，师班真是答对，感谢主啊。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灵恩派与福音派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战。我今天没时间讲了，我真的下次再讲啊。所谓灵恩运动到今天第三波了，有的说到第四波了，一波其实是连贯性的，以连贯性到今天越来影响越大。我一点都不会嫉妒有人有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恩赐，一点都不嫉妒。我很高兴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位上帝给你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给你行异能的恩赐，我都为你感谢神，一点都不会嫉妒啊。也是有的，但把这些事情变成圣灵洗的证据，请问对还是不对？不对呀、啊！不然请你们看三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到后面保罗继续讲，跟这个很有关联，大家一同念：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按照希腊文的文法，他的答案是还是不是？不是，这是很简单的哈，连中文都可以看出来，希腊文的文法答案一定不是。那么请问哥林多教会，不管犹太人，不管希腊人， 不管为奴的，不管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干什么？受洗，成了一个什么？都是医病的吗？都是说方言的吗？都是翻方言的吗？可是灵恩派的运动从1901年开始就强调，圣灵洗的证据是什么？说方言。而那个方言不是德国话，不是俄国话，方言是一种舌音祷告，引起教会到今天很多的分裂，很多的敌对。这个实在我相信上帝看得很难过的，不要这样子分的。照福音派正统神学的立场，特例两个是不一样，通例按神继续不断工作在教会里面，是圣灵，耶稣基督来用圣灵给人施洗，就是用圣灵给人悔改得生命，就是重生。所以今天所有真诚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的人，同时得着了圣灵的重生和圣灵的洗。请问大家阿们不阿们？很重要，很重要啊，非常重要。我有很多灵恩派里面很好的朋友，真的哈，很多牧师啊，因为我传道这么久嘛，牧师认识的很多，弟兄姊妹也认识很多，有些也请我去讲道，但是我是觉得很可惜啊，很可惜。有的时候这些问题慢慢就把真诚相爱的心就破坏了，真诚合一的心就破坏了，以至于刚开始哦，你是基督徒，哎，我也是基督徒，慢慢的啊，你是福音派，我是灵恩派，就开始距离来了，就开始问题来了。愿神恩待我们。好，下礼拜以后再继续讲啊。在灵恩运动中，现在到了第三波，进入第四波啊，最被看重的是说预言。说预言也不是说那么可怕啊，就是说呢要小心，这个特别危险，特别要小心啊。从说方言到医病、赶鬼、行异能、奇事、神迹，然后就强调说预言。说预言，我们真盼望有真的预言，讲得准，上帝透过他，但是常常都不准，乱讲一通，下次再提。愿神保守我们。如果真的预言，他要应验的，那是真先知；如果是假的预言，变什么先知啊？很可怕的，这是很。真的历史就是这几十年发生很多事情，真的有的时候蛮可怕，弄得家破人亡，夫妻反目，离婚，因为对预言的接受不同，真的真的发生，求主怜悯。不过今天先提到这里为止啊，做一个简单总结。神很盼望，因为这是耶稣第一篇讲到，一定是最看重的，希望我们都被圣灵重生。被圣灵重生，耶稣的比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都被重生。所以悔改，承认我们的罪，回向归向神吧，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我们已经做的人感谢赞美主，在座有慕道朋友，我非常欢迎你们来，非常感恩你们愿意来，因为每个礼拜都有，希望你们早日得着神的福分。当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你会经验同时是被圣灵重生，这也就是圣灵的洗临到你。然后像诗班所教我们的，要切莫被圣灵充满，一生继续不断在圣灵充满的情境里把神的荣耀活出来。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感谢伟大奇妙的救恩，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就是要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复活显明永生神儿子伟大的拯救，升天直到现在在父的右边做我们中保和救主，又赐下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来悔改信靠主，赐我们新生命，我们何等感恩，感谢主你来了就是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就是要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活出神的荣耀。愿你赐福属你的众百姓，赐福你的教会，荣上加荣，明光照耀，让所有朋友邻居同得福音的好处。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谢谢牧师，我们代表教会来欢迎新来的朋友。今天有九家啊，第一家是沿路，请你站起来好吗？我们认识你一下，在这边欢迎你。于勇、王娟，在这边欢迎欢迎。吴启华、王文霞。欢迎你。唐孝山、江平，欢迎你。于仁娥、平鹏、贾春义嘛，对不对？郑飞云、葛泰玉，还有小宝宝，葛寿明、李安娜，在后面，欢迎欢迎。好，九家今天感谢主，还有没有加入上的新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听你可以站起来介绍自己吗？这边有没有？请站起来。第三名是欢迎你，欢迎你，谢谢。还有吗？还有没有新朋友？哇，这个、欢迎你。这一边呢？感谢主啊，神是每一个礼拜都赐给我们那么多新的家庭，今天是十一家啊。我们邀请每一个新的家庭，每一个新的朋友， 聚完之后，等我们的钢琴，我们要专人来招待你们，介绍教会给我们认识啊。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周报。第四项就是我们的两年读经计划新的阶段也开始了，请大家可以上网或者去在我们大堂的后面去拿这个进度表。我们2017年这个冬季的洗礼就是定于11月26号举行，特别邀请所有已经重生得救、愿意接受这个洗礼的弟兄姐妹去报名。我们要上个受洗班，就是10月15、22、29号上课。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周三的圣经课程已经开始了，这期的课程是哥林多前后书，是礼拜三晚上7点到8点钟举行。那另外就是10月7号，我们要团契同工的联谊训练，邀请每一位团契的同工，不单只是主席跟辅导，都来参加3个小时的训练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请大家特别用祷告来支持10月20到21号的福音聚会，我们有3场的布道会。我们的讲员是张德健教授，那题目都找遍了，请大家祷告，请大家思想，我们要邀请哪一个牧道朋友参加。我们还要1个月的时间，好好祷告，好好准备，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学。请所有新朋友到